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女士告诉他说，要等到我声音更大的时候，然后最后等到我很生气的冲到你房间来骂你的时候，你才需要出来。你是在教他这个？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你不用，你可以跟他坐下来，你说等一下，请你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坐下来，我跟你谈这个事情。现在告诉你，我下次来叫你吃饭的时候，我只叫一次，你可以选择听，你可以选择不听。你如果听呢，我叫了你，你就很快的就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很高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如果你选择不听呢，没有关系。那个结果是什么？你就不要吃，我们就开饭，我们吃我们的饭，我们就不管你了啊。这就是逻辑，让他选择嘛。你这样子的管教他呢，就容易了。你跟他讲了吃我们开的饭你就不吃了嘛，就跟他讲你就不吃了，是吧？等我们开始吃饭你再来你就不吃了，你就跟他讲清楚，你就不用来了，你不用来了，你可以慢慢的在那里，你继续玩，哎，你的电脑很好玩，你可以一直玩，你的电脑很好玩，你可以一直玩，你的小说很好看，你一直看，你的音乐很好听，你一直听，就让他听嘛，就不吃了，这个叫这个什么？Decision and consequence， 对不对？做决策，决策以后就有一个后果，你跟他讲清楚，然后让他选择嘛。而且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你不要说他不吃了，你到他七八点钟了，你想到哎呀，他妈咪肚子饿，刚才叫你吃饭不吃，好好好，我再弄一点给你。你这就完了嘛，你这没有用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用自然的后果，你要用这种选择的后果，这些方法啊，先用沟通嘛哈，沟通自然的结果，选择的结果啊，在这方面都可以帮助你的孩子。等到这些都不 work， 这些都不 work， 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发现你用什么，你这个方法也不行，讲一直讲一直讲也不行，对不对？好好跟他讲也不行，好说歹说也不行。有一些地方你就是发现你跟他讲了这个没有自然的，他没有这个自然的，没有自然的后果。有一些没有这个他选择的后果，你譬如说你跟他讲说不可以骗人，或者不可以拿别人家的东西，不可以偷别人家的东西，这个是先跟他讲清楚的。我跟你讲，如果我发现你骗人或者发现你拿人家的东西呢，这个是要打的，这跟他讲清楚，这个回来要打的，我知道要打的。这种东西就因为什么，你这个没办法有自然后果嘛，对不对？这个只能够跟他讲说就是要选择后果，而这个选择后果呢是要包括的大的，包括大的。一般来讲人家的建议哈，这个哪些事情是应该打的哈，哪些事情是应该打的，哪些事情是在这些事情以外大概都不用打。这样清楚不清楚？一个就是故意的顶撞父母， rebellion， 叛逆。当你发觉他是故意叛逆的时候，这个要用打他。你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孩童的鱼丸呢，你不这样不给他打掉，他不会改的。这种是一定要打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他所做的这个东西是他知道神不喜欢，知道道德上是错的， 他还选择去做。譬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刚才讲说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不可以说谎，这是你告诉他的，你告诉他圣经里面有哪些教导，你让他看到了，你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这个跟他的道德有关系的，这个会有，你告诉他说这个是很严重的，是神很不喜欢的。那像类似这样的东西呢，你就是这种要用打的，这种要用打的，其他的东西尽量不要用打的，尽量不要用打的，尽可能是用讲的，尽可能是用自然的结果，尽可能是用让他选择，选择以后一些其他的处罚，这个打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啊，才用打的，因为你要让他知道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那么要打小孩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哈，一个我们刚才讲过发脾气说不可以打，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刚才讲过说你一定要确定他知道他为什么挨打，你一定要让他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挨打。很多小孩子打了半天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挨打的。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孩子哭了半天，我说你为什么哭这么惨？妈妈打我。我说你妈妈为什么打我？我也不知道，他发脾气他就打我。虽然这样打不行的哈。第一，发脾气说不要打；第二，要确定他知道他为什么挨打；第三，最成功的打孩子哈，就是在他打之前，你能够让他知道说他要应该悔改，这是最成功了。你告诉他说他应该认罪悔改，你说那悔改了还要打，悔改了还要打，因为这个打我刚才说过了，不是处罚，不是处罚，这个打是要成全他，要帮助他记得，是要帮助他记得这样子的事情很严重，不能犯。第四点非常重要的，在打孩子的事情上，就是绝对要考虑不要留下伤害啊、哦！我倒不是说怕你的孩子去报警，是你真的做父母的，你要知道孩子小，真的很小，你真的把他打出个什么东西来，你一辈子后悔，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小的时候因为被打，她的脊椎骨受伤，到现在都治不好。你想想看，他这个做父母的一生怎么过，你懂吗？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到说，要 make sure 不会伤害到他，要 make sure 不会伤害到他。OK， 最安全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屁股，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屁股。最不可以打的地方就是脸，脸是绝对不要打的，脸绝对不要打，因为很容易受伤，而且实在是你很打脸的时候，你伤他的恐怕不只是他的皮肉，你很容易伤他的心，你很容易伤他的心，所以在打的时候要很谨慎，谨慎要想，要注意到不要给他有真正的 damage。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呢，绝对不可以打不痛，就你打他如果不是痛啊，那个打没有意思的，那叫摸痒。你要不然就不要打，要打一定要很痛，一定要很痛，痛到他会记得，一定要很痛的他会记得，否则的话你打他干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打一定是 the last resource， 是最后一招的，最后一招的，所以你不是轻易用的，那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让他会记得，然后你要记得打过孩子以后，孩子一定会哭的，他一定哭的，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那个时候当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打完他不准他哭，因为我很烦嘛，那哭哭哭了不准哭，再哭再打，千万不要这样，
孩子被打过以后要让他哭，让他哭啊，他要哭让他哭，但是呢哭一阵子以后呢，你要去安慰他，你要去安慰他，你要告诉他说，爸爸或者妈妈打你，不是爸爸妈妈讨厌你，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还是很爱你，要跟他和好，要让他知道说，再重新跟他讲，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你，知不知道你做的是哪一个选择，知不知道你做这个选择我跟你讲的那个后果是什么，知不知道这样做是怎么样，神多么不喜欢，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爸爸妈妈是多伤心，这些都要跟他讲清楚，然后跟他和好，向他 assure 他，再次的保证他说，虽然打过你还是很宝贝，还是很爱你，这点非常重要，不要打完以后好像你还在生气一样，就不理他了，现在记什么记得，这没有意思了，打完他以后就要跟他和好，打过他以后要让他知道，让他哭完，先让他哭完，哭完以后要让他知道说你还是很爱他的，你还是很宝贝他的。在教养管教儿女的这几方面哈，用沟通的方法，用自然的结果，用他选择的后果，用体罚，这四个我们常用的方法啊，用修理的方法，这四个还有一个呢，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榜样。其实孩子是学我们的，孩子是学我们，我们其实怎么对人，你可以从孩子怎么对人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她指着她的那个小 baby 啊，在那边骂，那个样子，她那个连那个手叉腰的样子都跟她的娘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孩子哈，孩子其实我们管教他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爱，看见基督的温柔，看见基督的仁爱，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你真的管教孩子，你不要有时候就用那些其他的方法就解决问题，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是你让孩子真的从我们的身上慢慢的来体会，他慢慢的来看，他会学的，孩子是学我们的。你看有的人的家啊，你到他家里去，你会发现说他家里啊这个讲话的声音啊都是高八度的，有没有去过那种人的家啊，飞过来飞过去啊，那都是高八度啊，所以他们的小孩也是吵的，也是敞着喉咙叫的。但是有一些人的家你去看，他们说话就是很温柔的，细声细气的，什么事情好好讲的。你看这个很简单，你看这个有的家里的孩子啊，说话很粗鲁的，没有礼貌的，他从来不会讲请，从来不会讲谢谢，从来不会讲对不起，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讲过请，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谢谢。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请孩子帮过你忙？有，你请他帮忙的时候有没有说请你帮我，还是你说那个给我拿来？哦，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哦，这一点差很多。然后他拿给你，你有没有谢谢他？你有没有谢谢他？你没有。你想想看，他会不会谢谢别人？你说这个是，哎呀，这是表面，这他们外国人就学这套表面东西。不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会帮助我们一个人更多的感恩。 这些习惯会帮助我们一个人也更多懂得尊重别人，不会 take other people for granted， 不会觉得别人帮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会，你这个要从小训练他的。所以你连你从小一点点你要请他做什么事，你都要说请你帮忙啊，请你帮我把这个拿过来，请你怎么样，请你小声一点好不好。你冲到他的房间就说，你的音乐开这么大吵死我了，你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你也可以换一个方式说，孩子，我知道你很喜欢听这个音乐，不过这个爸爸这个耳朵受不了，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把声音弄小一点。同样一件事，你两个方法来表达不一样。那孩子要他你想他会学谁的方，他会学哪一样的呢？他当然就学你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明白吗？你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okay? 所以那如果孩子，你比如说孩子说帮我倒一杯水，今天很多的父母真孝顺啊，他说帮他倒一杯水就赶快去给他倒一杯水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到说你爱他，你要有一个好榜样，你就跟他讲说，孩子，如果你要请别人帮忙，你要说请帮我倒一杯水，是不是？你要教他嘛。那么等他学他这样子来做的时候，你再去帮他倒。你如果说他一说你就去帮他倒，你再告诉他什么？你再告诉他说就这样子叫一叫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的身教，我们的身教送胜于啊言教，胜于言教。我们自己在这几个方面啊，真的是要求主怜悯我们了，怜悯我们了。你在家里面你怎么对他，你一定要尊重他，你一定要爱他，然后你一定要想到说他都在看我。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怎么样？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告诉孩子不要说谎，但如果你在他面前说谎，他明明知道你在说谎，你请问你，你还有什么办法管教他？他照样说谎的。他不要，他看妈妈都可以，我还不可以吗？你希望教导你的孩子不要爱世界，你有空就像没命的一样去 shopping， 可以买100双鞋子摆在家里，不知道要穿哪一双好。你想想看，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跟他讲说不要每一次出去就要买一堆玩具回来，你怎么教他？你没办法教的，他已经习惯，他就认为说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拥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行为告诉孩子说什么叫快乐，快乐就是我去拥有什么东西我就叫快乐。我们今天需要让孩子学习的是，快乐不是拥有什么东西会快乐，快乐是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快乐。真的，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快乐，你真的会 enjoy people。 一个人你会 enjoy 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健康了。一个不健康的人呢、啊，他就是不愿意有人的，他不愿意跟人相处的，他不喜欢跟人讲话的，那不健康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想你的孩子会怎么样？特别是有些孩子小，有些妈妈在家里带孩子了，很多这些妈妈，这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她自己也讨厌人，她也讨厌人，所以呢，她也不会带她的孩子去见人的，她就在家里跟孩子拼命啊，然后她就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管，这么难管。那你其实如果这些做妈妈的，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找教会里面其他有做妈妈的孩子小的，大家在一起的话， 就不一样了。孩子可以跟孩子玩，大人跟大人也中间有一些沟通了，孩子会看你，他知道你跟别人相处是怎么样子，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孩子的个性各方面就健康开朗了很多，就会健康开朗很多。你看有一些孩子好可怜的，我真的我看到一些孩子好可怜，长得好大好大了，等他父母后来要带他们来教会，那个孩子进了教会啊，简直像见了鬼一样啊！哎呀，抱着啊，死都拉不下来啊！真的死都拉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妈妈就没有让他有机会跟其他的人相处嘛。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讲，我们要教养孩子，我们要管教孩子，在 discipline 在训练他这方面，我们跟他沟通非常重要，我们教导他这种 natural consequence 自然的后果非常重要，我们教导他选择就有后果，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非常重要、哎、我们甚至于用棍子修理他，用杖责打孩子非常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榜样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想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的，我们该说的，我们该怎么样的对待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这门课一开始就一直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对着主耶稣基督的 commitment 这么重要。末了我再讲，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方法，所有的这些方法，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一样一样的来用，一样一样来试，一样一样去做。但是，请你记得，你不是完全人，我也不是完全人。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就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会做错的，我们会做错的。那请你记得一件事，我们所有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不是最后的一个错误，听清楚没有？我们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不是最后一个错误，犯了错就回到神的面前去认错，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重新再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成圣的过程不只是儿女需要，成圣的过程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需要，每一个做父母的都需要。神就借着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在改变我们。你可能以前三个月要发30次脾气，靠着神的恩典，你可能三个月发10次了，再靠着神的恩典，三个月只发3次了，甚至于靠着神的恩典，三个月只发1次了。这是什么？这叫成圣。听懂明白吗？所以对着主，对着自己要有盼望，不要说你一下错了就 frustrated。你记得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 没有关系的。你还有机会的，再重来，再重来，错了我们就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又一次的，神来改变我们。我再讲，弟兄姊妹，要教导好儿女，没有任何的方法比我们常常祷告更重要，没有任何的方法比我们常常祷告更重要。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祷告不只是让神去改变你的孩子，你会发现祷告神会改变你，你会发现借着祷告神会给你力量，借着祷告神会给你恩典。最后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你的孩子 不是完全的孩子，他不是完全人，他注定的是要犯很多的错。你的目的不是一个猫要抓老鼠，你的目的不是说我现在给你规定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来像个猫在那边抓老鼠等着你啊，犯了错好逮到你了该打一顿了啊，逮到你了现在可以给你关起来啊，现在逮到你了可以怎么处罚你，可以不准你吃冰淇淋，可以不准你玩电动玩具。请你记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儿女生命中那些放拿走。今天有些父母好怪啊，好像孩子玩得很开心他很痛苦的样子啊，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他脑里面就是孩子最好一天24小时就学习啊，每天捧个书在那边看书他就以为最满意了。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不是完全人，他注定会犯很多错，但是那些错误也没有那么大不了。你今天要求主帮助你，要记得你管教他是要帮助他信主，要帮助他成圣，你管教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今天活在地上以及将来到永恒里面他都能够活得很开心，明白吗？所以特别当孩子犯了一些错误，当你要处罚这些孩子的时候，记得不只是你要在那里管教他，要打他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处罚他，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看到说，孩子你需要耶稣，因为只有当耶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你才有能力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所有的管教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标抓准。如果这个目标没有抓准，弟兄姊妹，你可以成养出一个念最会念书的孩子，最会赚钱的孩子，最会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的孩子，但是他将来如果在地狱里面有什么价值呢？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也把这些话再一次的恭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是需要智慧，我们实在是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也实在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错，求你让我们重新开始今天的来学怎么样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都交在你的手上，但愿你的恩典临到他们如同临到我们，但愿他们能够有一天在恩典中长大，做一个服侍你的人。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